弟兄姐妹们平安，也恭喜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首先我感谢这个张峰禅，他是长老吧，现在
弟兄，
为我们念了这么一段长的一个故事，我相信，我希望你对这个故事有一个概念啊。我们另外也非常高兴，感谢诗班为我们唱一首这个诗歌，讲如何这个安稳在主的里面啊。实在我们在人生的这个汪洋的大海里面，特别当我们碰到难处，当我们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何处是我们安稳的港口？那就是在主耶稣里面啊。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常常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避难所。我们感谢主。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耶稣他的故事。那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许多这个人物的故事。我们晓得圣经教导我们一切属灵的原则跟处世之道，但是一些圣经的人物故事也帮助我们认识神，更重要是认识我们人自己的本性。那么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不但借着神的话来认识神，我们更重要的借着神话来认识我们人自己，特别是我们人的一个脆弱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常常被教导我们读圣经怎么样，我们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理性来了解神的话，没有错，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理性的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像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的人物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将我们的情感来融入这个故事里面。那么借着这个故事，让神能够透过我们的情感来感动我们，以至于能够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不但是一位赋予这个理性的神，他也是一位蛮有情感的一位神。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人物故事来去揣摩，来去触摸神。那么就像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人物故事，比如说像路德记。我想路德记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一个非常柔弱的一个女子，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一个女子。但是因为神的拣选跟神的恩典，我们晓得她结果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先祖啊，是神给她何等的恩典，让她的名可以说流芳百世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路德她的信心，她的爱心，以及其他许多好的这个德性。那么另外我们看一看这个以斯帖的故事啊，以斯帖。那以斯帖啊，也我们看到不但是神的拣选，也神也是一个掌握这个历史的神，他爱他的子民，他的护佑他的子民啊。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保守他自己的子民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以斯帖他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能够挺身出来被神来使用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里面来学习这个人，不但是认识神，更是学习到人啊，许多人的本性各方面。那么今天我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他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圣经的这个经文。那我们读这个经文圣经都知道士师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啊，士师是怎么样一个背景。但我们晓得当以色列人这个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啊，他们因为没有遵从神的诫命啊，特别是在这个申命记第七章，神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一定要怎么样？要把 这个外放把它灭尽，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出现的还没信主的人，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难题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时间需要来解释的。那另外一方面，神也叫他们不可以跟外邦人结亲啊，但是以色列人没有遵照神的诫命啊，结果他们就与外邦人通婚，那因为通婚的关系，就影响到他们的敬拜，他们不但拜偶像，也离弃这个耶和华的真神。那每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借着外邦人来做他们的刑杖，他们就兴起外邦人要来管教这个以色列人。那么这一些人受这个外邦人的侵犯，受他们的欺压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就怜悯他们，就兴起一些士师啊，一些士师。那么这个士师英文叫做 judge 啊，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民族英雄，因为这个士师就起来帮助这以色列人来抵御这些外邦人，使他们脱离他们的管制、他们的管辖，脱离他们的欺压啊，所以他们是属于一种可以说地方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也说他就是这么一位士师啊，也说他就是一位士师。那我想我们就今天从这个耶和他我们所读的故事，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那我们请大家跟我一同翻到圣经，我们一面来看圣经啊，一面来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十一章第一节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耶和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他父亲叫做基列啊，很显然基列是一个非常有财富的人，他有妻子有儿女，但是他好像也跟妓女生下一个孩子，就是耶和他。那我们晓得这个根据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在旧约的规矩，不是正妻所生的不能继承父亲的产业，因此当他长大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基列的妻子的几个儿子就把耶和他赶出去啊。那么把他赶出去以后怎么办呢？他需要生活，结果他就跟什么跟一些匪徒啊，跟这匪徒聚集，很显然他就以打窃这个为生了。那么让我们看到这个过了一些日子以后，这第四节，过了一些亚门人起来攻打以色列啊。那么他们这个基列的一些长老们啊，他们知道这个以弗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圣经告诉他虽然是妓女的儿子，但是他是确实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么亚门来攻击他，他们就囚禁耶和他，希望他来带领他们来抵挡这些亚门人啊。所以这些长老就邀请他，对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那当然，耶和他也提醒这些长老们过去他们怎么样亏待他，但是耶和他算是一个心肠还是蛮好的人，他最后还是答应他来带领他们来抵挡这个亚门人啊。那么圣经第十二节，那耶和他答应以后他就怎么样呢？第十二节他说耶和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进来到我的国中攻打我啊。”那么王就这样回答，他回答怎么回答呢？他说：“你们先祖啊，出埃及的时候占据我们的地，现在请你将地归还给我们啊。”这个是在第十三节。但是呢，你和他后来他也差派一些人在告诉亚门人啊，告诉他们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啊如何要进入迦南，要但是被这些外邦人所亏待，他本来可以走这个直路， 但是外邦人却欺负他们，不让他们经过他的地，所以以至于他们要绕道行走啊。那么最后他就向亚门尼说，就在第二十七节，他说，他就怎么说呢？他说，原来我没有得罪你，我其实上就是指以色列人啊，他并没有得罪你啊，但是你们却来攻打我，他并没有占他的地啊，并没有占他的地，啊、反而这些亚门尼是要借口要来欺负他们，所以他说，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我们中间来判断是非啊，判断是非。那么这个之后第二十九节哈、啊，第二十九节，这耶和华的灵啊，就降在耶和他的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到亚门人那里啊。他就要出去啊，带着这个以色列人来这个攻打啊这个亚门人啊。那么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他怎么样呢？以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啊，向耶和华许愿啊。他说什么许愿呢？他说，若你将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如果我打胜仗了啊，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的，就不归于你，未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他说，如果神让我打一个胜仗啊，那如果当我回来的时候，无论有哪一个人从我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就要把他献给你，而且怎么样，献为燔祭。那我们想的燔祭什么？是献给神，然后怎么样？要把它完全烧啊，烧给神啊。那耶和华这个许了这个愿，他就出去跟亚门人征战啊。结果圣经也告诉你们啊，是不是因为他许这个愿给他打胜仗呢？啊，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晓得他出去以后。他结果真是打胜仗回来了。那么结果呢？然后呢，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了。但是他进门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的一个独生的女儿，就拿着鼓跳舞来迎接他。他这么一看。心里面就吓了一跳，他极度的惊吓，他撕裂了衣服啊，他对女儿说：“哀哉，我的女儿啊，我甚是愁苦，叫我为难，因为我已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那他女儿怎么回答说呢？他说：“父啊，你既然向耶和华开口。”就照你的心愿去行吧，啊！他女儿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孝顺，他就跟他父亲说：“照你跟神的心愿去行吧。”啊，并且他向他的父亲要求给他两个月，让他能够跟他的同伴到山上里面为他的处女啊，为他的处女，并不是说。为他终身成为处女，就为他的处女性，为他 virginity 啊，来哀哭。那么，所以以后他就让他的女儿就去到山上去，两个月以后他回来了。那么，以后他就变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照怎么写呢？有个圣经说，以后他就变照他向耶和华所许的愿、所许的事而行了，对吧？而且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从此以后以色列的女子每年为耶和华的女儿哀哭四天，就纪念这个事情啊。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念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因为这个以弗他所许的愿将他的独生女儿作为燔祭，对这个事情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也有很多的思想，也有很多的感触。因为当时 我家里面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儿，那我想做父亲的啊，特别做父亲，这个爱自己的女儿是一种神给人的一个天性啊。所以我读到这段经文，我一直在思想，一直在考量，为什么以后他会许这么一种愿？难道神喜悦他啊？这种所许的愿吗？而且难道以后他期望有一只动物从他家里出来吗？他为什么偏偏又发生在他这个独生女的身上？难道神向他开玩笑，向他恶作剧吗？所以当我读到第三十九节，父亲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终生没有亲近男子。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里面暗暗的期望，期望什么呢？就说最好神，他并没有将他献为燔祭，至少让他活下去，虽然是终身成为处女，至少比被火烧还好。我心里面有这种想法，我想这个就是做父亲的对看到自己的小女儿心里面这种忍不住的心。所以我这个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实在不懂，我就在我的圣经上打了一个两大问号。那我们讲到这个故事，这个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这个今天我想我一同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的重点，当然跟耶和他的献祭有很大的关系啊。父亲就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终身没有亲近男子。那到底他的女儿有没有被真正献为燔祭啊？我们晓得，把儿女献为燔祭是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神是不喜悦的，而且是神所禁止的事情啊。那么当然这个根据解经家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对这个解释。有人说他可能就没有被献上燔祭，就是成为处女而已。那有人说根据圣经来看，他是的确被献上燔祭，因为赞成的反对的啊，都有从圣经的这个写法里面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考量的主要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啊。我想的是从这个故事我们来思想这个故事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探讨这个问题啊。那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以后他很轻率的向神了起了一个誓啊，他没有考虑到他所许的愿所起的誓的这个后果。他应该知道这个根据摩西的律法怎么样，神是禁止将人献为燔祭的啊。而且那么可能是以后他当时也受到外邦人的信仰，也受他当时的影响，受到他们的信仰的影响，受到他们信仰的沾染，所以他极可能是把他的女儿献为燔祭了。那这个是我们不再去追究啊。那那在前不久，我也读到另外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跟你说他这个故事有很相似类似的地方，我想我跟大家很快的分享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把这个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看，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好不好？那么这个故事叫做一个没有手的处女，没有手的处女。那么讲到就是从前有一个这个面粉工厂，就是我把它称作这个面粉工厂的主人，我把它称成这个磨坊的主人，就是坊主人啊。那么他因为这个经营这个工厂，后来经济就渐渐衰退。 陷入这个困境。那么他所有的财富只剩下了一个工厂，但工厂后面一棵这个苹果树。那么有一天他就到森林里面去砍柴啊，那碰到一个老人家，老人家就就近来问他说，哎呀，你干什么要这么的辛苦呢啊？然后就告诉这个老人家，就告诉这个房主人，他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富翁，如果你愿意把你工厂后面的给到我。那当然这个房主人就很开心了啊，他是在所剩下的没有什么，他如果可以将工厂后面的换到一些财富，那是他很乐意的。然后他们的交易就成功了。那个老人就告诉他，他三年以后要来取得这些属于他的东西。那么这个房主人他回家以后也的确发现他家里有许多的财宝啊，许多的财宝。那他的太太就问他，这些财宝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房主人就告诉他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到森林里面碰到一个老人，然后怎么样这个老人跟他办交易啊，允许他如果将他工厂后面给到他，他就成为一个大富翁。他接着就告诉他太太，我舍得将我工厂后面的那棵苹果树换了这些，你觉得怎么样？他太太听到了，他就指着他的丈夫破口大骂，他说你这个笨虫，那位老人是魔鬼，你知道你女儿正站在那个工厂的后面在打扫地吗？他要的是你的女儿，不是那棵苹果树。这个房主人的女儿是一个又年轻又美丽又俊俏的一个处女，那结果就是在三年了以后，这个老人他就要来要他所要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个年轻的这个女儿，她就将自己浸在这个水里面，而且画一个大圈子啊，围起来。那么这个老人就是魔鬼了啊，就是魔鬼的化身，就想要领她，但是她不能接近她，因为她画了一个圈子，又水这些洁净的东西她不能接近。那么这个母鬼就很生气啊，就命令这个房主人啊，不准叫他从水里面出来啊，不准他在水里面。那么房主人就很怕这个魔鬼，害怕魔鬼，他就服从他的命令。啊，第二天他这个又来了，他这个女儿呢，那么这一次是没有浸在水里面，他就将自己的眼泪滴在他的手上，使这个手就完全接近了。那么这样子呢，魔鬼就不能接近他，因为魔鬼不敢接近一个接近的东西。魔鬼看到就更生气，再次就告诉这个房主人，他说你把你的女儿的伤口把它砍下来。哇，这个主人就这个房主人就非常害怕，我不能砍断，为什么能够砍断我女儿的双手？但是魔鬼非常卑鄙的笑了说，如果你不照我的命令去行的话，我就要把你带走啊，因为你是属于我的。那么这个房主人没有办法，就同意这个魔鬼的要求，他就告诉他女儿，女儿，我必须要砍下你的双手，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这个魔鬼要把我带走。那在这个进退两难之间，请你啊，就是请他女儿来帮助我，也请你原谅我。那女儿怎么回答呢？他就说，你是我的父亲，你就按照你所愿意的去做吧。他就伸出双手让父亲把这个手砍断下来。那么魔鬼又来了，但是这位非常俊俏的女儿再一次把她的泪水滴在这个断的手上，手根上，这个 stump 英文叫 stump， 就把她接近了。魔鬼又不敢接近她， 就让他走了。那后来这个房主人就来到你的面前，他说谢谢你，我现在非常富有，你从今以后我可以好好的照顾你。但是你要告诉他父亲说，不必了，我要离开这里，我要找一个地方，有些好心人会来看顾我。我想故事没有完，我想我跟你分享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哈。那我想因为重点不在这个故事，那这里我讲到两个故事。那这个房主人这个故事，一个神话啊，不是真正的事情，这个神话显然是一个神话。另外一个圣经的故事，那这两个故事都讲到怎么样，父亲怎么样牺牲了自己的女儿。那么房主人为了贪爱这个财富，结果牺牲了自己的儿女。我也看到以弗他为了贪爱他自己的名声，他贪爱他可以借着战胜亚门人，借着这些所得的荣耀啊，来将他过去所受的羞耻把它涂抹掉，所以他就轻率了起了誓，这两个人都轻率了起了誓。那么更进一步说，房主人他的眼光只注重在眼前的财富跟舒适啊，他是想到一劳而获啊，做一个我们英语叫做 Eastern Rich， 要做一个即刻的一个富人啊，这富人，那使他能够使他这个盲目撒旦的一些诡计，结果他与撒旦办了交易。那么因为他的盲目，他不能认清他跟魔鬼的这种交易啊，并没有办法除去人心中的难处或人心中的苦难啊。讲起来哪有比这个父亲跟撒旦办交易是更悲哀的事情啊，更悲哀的事情。那么以弗他的故事跟他房主的故事有很相似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以弗他出去打仗，出去这个他洗这个宴以前怎么样，这个圣灵已经怎么样降到他的身上啊，降到他的身上。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样一件愚蠢的事情啊？他难道信不过神吗？他真的期望家里有什么啊，有什么东西从他家里出来吗？啊，因为他除了他家里人以外还有其他东西吗？啊，所以他像这个房主人一样，那他没有事先好好的思想，就做了一个很轻率的一个事，哎，啊。那么另外更令我们沮丧的是，就是他起了事，结果事情发生了，他并没有去阻止他那个可恶的誓言的发生，啊。或许他应该知道，因为根据利未记27章一到九节，根据这个律法，可以用银钱的喜宴啊来代替一个赎宴的，可以代替这个喜宴的这个赎价啊，赎价的。当然，这个对这个利未记这一章的解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啊。那至少我想，这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像这个房主一样，也说他把他的誓，他的誓言比他对亲情看得更重要。那这两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两个父亲都离弃了自己的女儿啊，两个父亲都是因为贪心的缘故，一个是贪财，一个是贪起别人的夸耀啊。那归根究底，问题是在他们心里面没有安全感，心里面没有安全感，一个恐怕失去生活上的舒适跟安全，一个恐怕因为打了败仗而受羞耻啊。所以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事实上不单单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也是最可怕的人 的一种人啊。虽然我们这样子讲，我们好像在批评这两个做父亲的，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父亲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可以从这两个父亲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是否在人生的战场上觉得有点困乏呢？我们是否为了满足我们的工作，满足我们的事业，满足我们在金钱上的安全感，而牺牲了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是否用周围的人来填满我们心中的不安？这两个故事都暴露了我们的本相，但是我也期望借这两个故事在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正视我们内心的深处，使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在生活中都有一种坚持啊，都有一种坚持。也许我们的自尊啊，过分的自尊啊，我们不敢暴露我们自己的脆弱。这个脆弱，英文字叫 vulnerability。这个 vulnerability 这个字啊，英文字这个意思啊，有不同的意思，有很好的意思，不太容易翻译啊，不太容易翻译。那 vulnerability， 我看看这个字典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有弱点啊，对批评、对疑惑很敏感啊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对人的批评啊，对这个疑惑不能抵抗，对人的批评很强烈反应，我们有这种弱点啊。所以英文常常讲，就是说 most people are vulnerable。就是这个 ridicule， 我们人不喜欢人家的 批评，有时候甚至善意的批评我们也不喜欢啊。另外一个意思，这 vulnerability 就讲到我们人，我们都有我们脆弱的地方，我们都有容易受攻击的地方，容易受伤害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怕突破我们的弱点，常常产生一种更厉害的反应，更不好的反应，就有点像野夫他，有点像这个房主一样，所以这个 vulnerability 啊，我想就是说讲到人有脆弱的地方，人有易受攻击的地方。我想我们人啊，我们人都有我们有软弱的地方啊，那。但是我们却常常可以说有点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甚至我们也自己被罪所蒙蔽，我们都不承认我们的脆弱，我们的脆弱。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不但是一个真神，他也是一个真正的人啊，也可以说他在这个地球上走过了唯一的真正的人啊，唯一的真正的人，他是真人的本体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却是一个脆弱的人生，却是一个脆弱的人生。 The life of vulnerability。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样的告诉我们，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的。圣经告诉他是像嫩芽要从干地里面长出来，嫩芽是很软的，干地是很硬的，很软的，要从很硬的地方长出来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是多么的辛苦，多么的辛苦。不但如此，他也告诉我们，甚至是告诉我们，他用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那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十四节有更好的说明，甚至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枯槁啊，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比别人枯槁，他的外表比世人都还不如啊，他是 so much vulnerable 啊。当他生下来的时候，躺在马槽的时候，他是裸露的身体啊，更脆弱。当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他去阻挠这个病犯，他是生活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当中啊，当中他在罪人中间花费他的时光啊，他跟那些被人家所唾弃的人啊一同住啊，证明这个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死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就是这样易受攻击，这样的软弱。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五节，圣经有一节非常短的经节，他说耶稣哭了，耶稣哭了。当然他是为拉撒路的死来流泪，但事实上他也为着罪恶，为着这个罪堕落的世界来伤心。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耶稣为耶路撒冷来祷告，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祭祭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祭祀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面对这种被盗的耶路撒冷，耶稣也是无能为力，他也是无能为力，他为当时的耶路撒冷来哀叹，他同样为今天的世界来哀叹。我们从这里你看到耶稣算是神的儿子，他也有他脆弱的地方，他的 vulnerability 啊。那么最后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一般看的画像啊，那么根据就是我们一般看的画像，它是有一块布遮住耶稣的，那事实上他是完全裸露的，完全裸露的啊。那么这是因为古代的这个画家为了给他一点体面，就给盖上一块布上去啊。所以没有什么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可以说更让人家觉得脆弱无助的啊。但是呢，他不怕表现他的爱啊，他不怕表现他的爱，即使他为了爱人花去他自己的生命啊。而我们呢，反过来看啊，我们知道没有接受他的爱，甚至拒绝他的爱。彼得三次不认主，我常常想，我们拒绝神有多少次啊？所以有谁比耶稣他更觉得他是脆弱无助的？而事实上，有谁能比耶稣更有这个安全感的人？他一方面算错了，但是耶稣却是一个最有安全感的人。他安全到他觉得安全到一个程度，将自己的生命给了人啊，给了人，一点都没有挣扎啊。那耶稣他不但没有掩盖他自己的脆弱啊，他没有这样子就说，他一方面是看起来是相当脆弱，一方面看起来是相当有安全感的人，这个是不是一种矛盾？不是，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真理。就好像我们常常讲，一个最有学问的人也是最谦卑的人一样啊，一个最荣耀的君王怎么样？就降生在马槽上，好像觉得一个最没有价值了。但是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高过耶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耶稣的榜样，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稳。 怎么样在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安全感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当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群体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的脚会互相的踩来踩去啊，不是你踩我的脚，我就踩别人的脚，除非你不动，除非你不动啊。那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实际上不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感觉啊，不是来我们自己的感觉，不是来自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就像有和他一样，他以为他向神起誓，他就会有安全感。不是的，真正的安全感乃是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告诉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1:29。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很可惜，但是我们常常读经就读到这里就停掉了。但事实上又是怎么说呢？他继续告诉我们：“你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你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必得享安息。”啊，我们要真正怎样得安息呢？那是要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那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得安息。如果没有得安息的话，我们心里面就没有真正的安息感，没有安全感。那么到底我们怎样来解释第29节？你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想我简单的讲，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简单的讲就是十字架的功课，就是十字架的功课。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一个叫人死的十字架，是世界上的人所讨厌的。但是一个自然的人啊，一个自然的人，或者说一个没有信的人，若是没有经历十字架的死，我们的生命仍旧一个没有改变的生命啊，一个没有改变的生命。我们的这个老我，我们这个己，就没有办法破碎，我们就没有新的生命那个产生的可能，新的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十字架是叫我们脱离从老我的掌权的一个通路，也是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安息的一条路。因为当我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降服给主的时候，让主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有安息，我们的生命不可能有平静，我们不可能有安全感。所以唯一的方法乃是经历十字架的功课，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将我们自己完完交托给主，我们才能在主里面得到安息，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全感。我想十字架的功课不是抽象的，不是抽象的，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里面，不是我们，不但是我们的家庭，不但是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工作的场所都会碰到啊。问题我们是否愿意照主的教导去行啊？那我想圣经里面特别在以弗所书5:2讲到敬畏基督彼此顺服，敬畏基督彼此顺服。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问到底谁向谁来顺服，到底谁向谁来顺服。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啊？因为叫 take it easy out 啊，为什么叫我先来顺服你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侍奉中间，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产生有心理的不平衡啊，以至于我们不能享受神要所赐给我们的平静跟安息。 以至于我们在凡事上不能有真正的安全感。如果我们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不会问人怎么样看我啊，并不是说我们不 care， 而是我们所 care 只是人神，我们只问的只是神怎么样看我啊，所以我们所问的是神怎么样看我，对啊。那我想罗马书有一句话，我们再次自己彼此来鼓励大家，就罗马书12:19，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天平主怒。我们若信得过神，我们在凡事上要交托给神，我们就做一个能够安稳在主里面的人。前一阵我看到那个新闻杂志，就是这个 News and World Report， 它有一个报道，他说他们去访问一些在社会上比较有成就的一些人啊，那并不是认为是拥有很多的财富，而是说他们所做的事非常有意义，甚至在社会上帮助人。那么就将这些人做了一些调查，他们发现这些人有一些特点啊，有一些特点，他里面讲了好多点，我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就是说，他看到这些人，第一个有很正直的这个品格啊，一个英文叫 integrity， 有很正直的品格。第二个，这种人怎么样？他们的思想跟行为非常真实，非常 authentic。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些人他们的生活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啊。那么其实有一点哈，就是我这里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他们这种人哈，就要拥有一种安全感啊，拥有一种安全感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英文讲的就是说，他们 feel comfortable or feel good in your own skin， 就是他就对自己哈，觉得有一种安全感啊。我不晓得。我知道这些人里面有些是基督徒，有些可能不一定。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安全感，以至于他们能够做出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来啊，做甚至对社会有贡献。那我想跟我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样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很清楚的相信，当我们能够真正安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真正的这种这种安全感啊。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啊，能够真正的安稳在主耶稣里面啊，因为主救赎我们啊，当然有不同的目的啊，但是他希望我们真正在主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建立跟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啊。主认识我们，我们也要认识主，特别主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跟神建立一个个别的这个关系，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好的安息，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有一种安稳的一种感觉。让我们大家一同低头。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种汪洋大海的人生，我们承认常常我们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当风浪来袭的时候，我们只能抓住你，我们只能信靠你。所以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掌管我们生命的舵，好叫我们在这种航海的人生里面能够有依靠，直到我们能够达到那荣耀的这种岸上。主，你是我们人生的避难所，也是我们那稳固的磐石。我们就是学习怎么样来负你的恶，尽你的样式，以至于能够安稳的住在你里面。主，我们恳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不退，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